生态时事、环境议题、政策讨论、新闻脉动，欢迎收听 Concern News， 带你及时掌握。
最近发春象，像枸杞的反应不错。
然后是我发嘛，最近忽冷忽热，然后我就觉得我的鼻子也快不行了，因为天气的变化，然后所以就有点鼻塞，超不舒服。我就每天都在溺水，然后我想说应该要吃点
汤补补身。
没错，然后这个枸杞跟那个红记的春象怎么这么像？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滑滑脸书哈。板上拍了一个画面，是他公园的树上，然后转到底下说像一堆红金的生下，然后他把手伸下去，那些春象爬他手上去，哦，好像枸杞哦，然后我就做这样图。
欸，我真听不下去，我这就是跟你说那很像枸杞，然后你就都不画，
完全忘
记，跟你说简直不画。那你现在说这个，你就把它画出来，还说这是我灵感来自于你，你就是像那个家里，他说你跟妈妈说，你说。要怎么吃东西会比较好呢？比方说吃饭的顺序之类的，可能先吃什么蛋白质，先吃菜啊，淀粉往后面放什么，反正你就跟他讲一堆，然后他就不听，然后某一天他跟你说，哎，我跟你说，我最近在那个网络上看他给影片，他这样教，要学起来，我觉得很受用，他就发疯了，我跟你讲过了吗？
你是不是早就跟我讲？对，你跟我讲过好几次，
有吧？
有，
我跟你讲过，
有，跟我讲过好几次。
我小时候在铁面玩的时候，附近有一种植物叫倒地灵，无患子科，也是会长一堆就是红记的春象，因为他们叫爱贼味。
对
我小时候觉得说，我跟我妈说地上很多枸杞在那边爬。哦，我们先录节目。
好要录节目，好，太好。
深色的议题，企图以华丽的名义来掩饰，欢迎来到康舍制药，我是李罗猫，
我是弗雷鸟，这是一个关于台湾环境与生态保育议题的节目，有关时事的康舍 news， 主题是探讨加透刀时间，还有精简成十分钟上线的康舍 zap， 让你快速吸收保育观点。
最近大家注意保暖，弗雷鸟好像现在鼻子已经不行了，
对，鼻子不行，我这鼻子。鼻涕越来越，哦，我快被淹死了。然后我跟你讲，我其实一直有在用一个药。这个药呢，
你使用药物啊？
对，我使用药物。
听起来法务部要关心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关心，然后那个康健杂志关心一下我的身体就好。就是我会鼻塞，然后我就去药局买一个喷鼻子的药，XXX，请付费解锁。然后那个东西喷下去之后，鼻就可以很快畅通，可是它其实有个反噬的效果，就是你喷了之后，虽然当下可以超级舒畅，你会觉得哦，我鼻子终于通了，可是时间放久，它药效退了，它好像会影响你的那个微血管还是怎样的吧，它会让你那个鼻涕在药效过之后更厚，然后而且也会让那个鼻黏膜好像比较有损伤，所以不能超过连续使用7天这样。
真假的会反噬啊？
对，
所以你会喷完之后药效退就更塞。
对对对，很像跟什么恶魔签契约。你要快速获得通畅的鼻子呢，还是药效过之后呢鼻子更塞？反正就是用的会很爽，用完过药效之后就会发疯。你要有很大的决心，你才可以戒掉这个药。不然你就会想说，哦，我到底我就一直喷下去好，可是一直喷下去其实对身体不好。
算我习惯性鼻塞，就是我好像很少鼻子是痛的。但是只有在看耳鼻喉科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喷一种药，或许是类似的成分吧，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他就伸到你鼻孔，喷一喷，突然鼻子都痛了，然后他就给你张卫生纸，因为开始流鼻水。
我们这边制药频道，那个现在 call in 什么什么什么，
现场那个电话舞台都满的，
控吧控控，
前几位我们会送什么？
通通送掉啊！啊，真的说鼻水，真的很想要赶快被通通抽光光，你知道？
哦，通通抽光光，哎，最近真的有通通抽光光的行为。
什么东西？快点来我鼻子吧！什么东西可以通通抽光光？
脸书或是什么推特没有被洗版吗？日本综艺节目把池水抽光好吃惊，主持人田春春他在 X 上面有发一篇，他说我现在在台湾，然后我把池塘排水 我太激动了，我在哪里？
什么东西？什么意思？这节目太酷了吧？你说他把池水抽光光的节目啊？
对啊，就是有一个日本环保综艺节目。把池水抽干，好吃惊！会接受别人的委托，通常是一些神社，神社他常常会在前面会有一个池，嗯，然后或者说一些私人的皮塘，然后可能因为长期的淤积的问题，嗯，然后他会委派他们来抽啊，这抽一抽之后，为什么这是一个环保的节目呢？他其实就回到说，你把一个水池抽干，那可能会有什么？首先一堆泥巴嘛，对。那有可能会有大家不想掉下去的什么手机，我想应该这样，然后吵架把东西丢下去，
什么情侣把情侣丢下去，
将会得到什么帅气的胖虎，
那还不错、啊。
然后再就是动物嘛，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水池里面其实常常会有其他不是原生的动物，也就是说像外来种，它比如说我们知道常常会有红耳龟啊，就那种巴西龟、嗯、巴西龟不是台湾的，可是一堆池塘都有，那日本那个节目也不意外
哦。哎、欸，你这次跟我讲之后我才有去 YouTube 找一下这个影片，然后我觉得哦好酷哦，就是
你说这个节目，
对啊，这个节目它不止这一集啊，它就是好多集，然后都是真的到处去看。我里面还有看到一个印象很深刻，他就是有找一个解说员吗还是教官，然后他那时候他说因为他们要去清一个池塘，然后找那个人特别来讲，因为那个人在那边是养护蜥的工作，他就说我从高中就看你们的综艺节目好开心啊然后他就很超兴奋的，还用那个手绘的解说版然后跟节目介绍，然后就超级兴奋，我就想哇这个节目居然是让别人从高中做到出社会，这节目是真的做很久，很蛮羡慕的、
哦、虽然应该很长青这样，
对啊，还蛮羡慕的，就是综艺跟生态然后把它结合的这么好，我觉得好、哦、希望台湾也有这样的节目出现
真的
对，超赞。
然后他这一次在 X 上面发文说猜猜我在哪里，台湾的哪里，大家就猜出来，就眼尖的就知道说这是中兴湖
哦，中兴湖，
中兴大学有中兴湖嘛，而且我记得那边蛮多然后很恐怖的鹅，
很恐怖的你知道中兴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就是你从天空鸟砍下去，也不用从天空，旁边大楼鸟砍下去，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湖，
你要看，你说从俯视角看下去，
对对对，俯视角看下去你可以看到什么，一个秋海棠，
哇太暖心了
太暖心了，
我大中华秋海棠
还不是老母鸡就是早年的设计啦，就是它
有外蒙古，
对什么都有
真的假的，
对对 超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海南岛跟台湾
哦，不可分割，
不可分割，不可分割。所以中兴湖就是这样的湖。
啊，中兴，我对湖没有，我平常跟以前跟朋友出去玩，我们吃完饭都会去康体那边，因为他刚好在学校那一侧。
对，
康体也是有很多故事，
很多故事。我只听过什么在里面上，好像是 SUP 吧，还是什么，反正那种反要在水上
划
桨
吧。对，他不是独木舟吗？
独木舟啊，对对对，独木舟的课，然后。他们都说哦水超臭，所以也一定上那个课不要翻下去，不然不是只是被当掉也是你衣服也会脏掉，
有这个这个课
对啊好羡慕。
那总之就是中兴大学暌违多年要清淤，他们上次是2012年清淤
哦蛮久，
然后那一次呢就有找到什么凶猛的鳄龟，然后还有大头鲢
哦，
大头鲢也是外来种的一种鱼，蛮大只的，
对
对啊。那通常这个这样的机会，因为清淤很难得嘛，水会整个放干，那同时呢就有机会去看看说哎，这个池塘到底有什么生物，
嗯，
那不管是原生种也好，你可以顺便认识，然后外来种也罢，你还可以做适度的就是教育或者是移除的工作这样子。
对，
这一次呢是3月4号到8号上礼拜嘛，中兴湖你是说很像秋海棠的一个吗？
对西
塘，然后水就抽个干净，然后同时他邀请的农业部相关关于生态或是动物的专家来指导之下来移除外来种，因为还是要监管，不能乱移一桶。
对，然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刚才讲这个池水抽光好吃惊的团队从日本来台湾拍摄、好期待
好期待好吃惊好期待到底中西湖底下会有什么东西的
池水抽光好吃惊他们会认真的下水然后去看到底池底有什么动物、
对啊，你这样想到他之前也有一次就是其他集啦也是有用鳄龟然后那个鳄龟他们一抓起来的时候因为我看过很多日本人综艺节目都会拍一些就是有些人会接 reaction
可能左下角右上角会有一堆人头
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一起笑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那鳄龟出来就
嘿嘿
超有画面
日本节目就是他们的旁白通都讲话都非常的铿锵很激动
外来种如果直接翻、
然后本土总会一个大大的什么再来种
对
本土的这样
超好笑超好笑好喜欢
很重要是他们会派生物的学者或是专家一起来去研判说这样是什么动物就是这只可能是、巴西龟外来的啊，这只可能是日本的石龟、它就是当地的原生种
对、
所以他就是直接让你在抽池水的过程中看看当地的生态是怎么样
真很好玩、
我是觉得说他们很认真在做就是把专家一起带进来然后陪着就是主持人或是现场的民众或是那些寺庙的工作人一起来看看这个池水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这超有趣的因为大家应该也很喜欢看那种开盲盒啊或抽什么那个一番赏这些东西、
对
就都从那种那个黑漆漆你看不到的东西里面然后看看要打开就看里面是什么然后这个节目就很像是你把这个池塘直接开箱的那种感觉、超酷
也是个盲盒
对 对超大盲盒
所以你以前都没看过这个
没有没有我是你跟我讲之后我才特别去搜寻然后想说哦哇哦原来这就是我想看的生态综艺节目
我之前看到有一集是在一个日本的神社他也是抽池塘他就抽到一堆包包然后那些包包里面有超多钱包、
超多钱包
就看起来就是那种抢劫然后抢一抢然后丢那什么把犯罪器具或是犯罪一些证物丢包的那个地方
好可怕我感觉警察可以在那边调查一下
那一集很扯就是他们找到不止一个包包、他找到超多个包包然后每个包外面都一堆钱包
你说很多嫌犯都喜欢那边就是把账户丢进去的、
或是一个嫌犯丢了很多账户内
我觉得还好啦还好这个不是在什么蓝潭做什么池水抽广告
你说嘉义的蓝潭、
没错嘉义的蓝潭、
你敢抽还不敢下去看
为什么呢因为、
自己去查
琵琶好吃吗
超恐怖狼肉咸咸
超可怕还好还好不要再加了希望蓝潭不会被抽水不过也很好奇蓝潭下面的生态像怎么样
它算水库吧应该、
会比较好一点
原生物种会多一些那比起那种人工池塘来讲
原生模型也蛮多
你都别说了
别说了
机器要故障
哦对不要乱说话
就有时候他们会挖到很多文物
对
像那个我就看到一集也是说挖到我不知道好像很久很久以前的算是古董这样子
哦很酷耶、
然后我们上架今天呢其实已经有新闻的那我就爬一下说这一次在那个中心湖就是有发现 Nokia 的手机
Nokia 的手机
还有直排轮然后车子的锁虾笼还有解剖剪刀
其他好像蛮合理 Nokia 手机我看是从水里拿起来也不会坏、
不是它不是这种
它不是地表各种最强有人不是还烧它吗烧 Nokia 手机然后烧完
然后可以用
还可以开机超
值偷懒
你去 YouTube 找这好像很久以前影片以前应该没有什么 AI 可以作假吧好了我不知道可能八成是作假可是蛮好笑
这个节目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会来告诉我们的乐听众还有 现场一起参与的工作成员，说你这个水池里面哪些是你原生的生物，那哪些生物又是外来的呢？
嗯，
那就来向大家还是简介一下外来种这样的概念。它是指说一种生物它自然情况之下它分布的地方以外地方出现的，它就是外来的意思。
嗯，
那这个外来种可能会造成当地的生态有一些影响，但是有时候可能也不会哦。例如像是我们吃很多的蔬菜嘛，例如说玉米，玉米不是台湾原生的嘛，
对，
或者说地瓜也是嘛，
嗯哼哼，
那他们也是外来种。那他们有没有在现地环境就是造成很严重的生态影响？可能还好，或像一些景观植物，有些也不是台湾原生的，
嗯，
那它的影响可能也还好。但是当今天这些外来的生物它造成当地生态有一定程度影响的话，那我们会给它一个新的名字叫入侵种。
哦，
那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在讲外来种这个字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意思。
嗯，就是入侵种一定是外来种，但是外来种不一定是入侵种。
对，因为它不见得会造成
危害
影响。
嗯，
对，那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像资源的竞争嘛，好比说中南部常会看到银河欢的存林，尤其在像一些 河边的空地。
嗯，
银河欢就是那种叶子都小小的，
哦，
这样讲有点难形容，但是南部真的很多，大家可以直接去查，
嗯，
查银河欢，
哦，
或许你平常生活附近就看到一堆。
嗯，
对啊，那一片空地它咻的全部都长满银河欢的话，那其他植物就也没空间了嘛，哦，那这是很明确的竞争。
而且有些植物会排它，我不确定以后，
哦，对啊，
对，有一些会，
有可能还会有让一些刺激带一些物可能影响到生长之类的，
嗯，
总之它是会竞争资源的。
对，
那还有像是说像直接的掠食，比方说我们日月潭有小盾鲤，或者说大家会说鱼虎，鱼虎是线鲤，另外一种也是鲤这种鱼。
对，
那它常会被搞混了，就是小盾鲤比较大，然后线鲤比较小，那大家通常会用鱼虎来代称。日月潭应该是小盾鲤，那那种很凶的那种鱼也是后来跑进来的，那他会吃其他的鱼，甚至有记录会吃一些水鸟，就是如果比较小只的话，那，
哦，
是直接吃的嘛，就捕食啊，或者说这点像海蟾蜍，哦啊，那青蛙这种类群，它有点像是我比你大，我就吃你那种概念，
对，
就是，那它也会造成影响，
嗯，
没错，它像是直接影响到你的作物嘛，比方说福寿螺嘛，福寿螺会吃很多的水生的。像农作物稻作什么都会受到影响，这直接经济损失。那，
嗯，
还有像是疾病，疾病通常大家课本会有那个什么松柴线虫嘛，
啊，对，
就是随着引进一些植物那就跑进来，对，啊，嗯，这就是疾病的问题。然后最担心还是说基因的干扰，或者说基因的丧失。如果说今天有很多宠物，比方说宠物鸟，以前有什么大陆画眉，
嗯，啊，跟台湾画眉杂交，
对吧，啊
嗯？
那台湾画眉的基因多样性可能就因此而损失，还有像中国蓝雀也是，
嗯，种族清洗。
然后刚好又是什么？
我们下一个命题，
巧合啊，
巧合
。
哎，最近好像可以做这种图。
哎，反正你笑太开心了，什么意思？
没有，我觉得这个好像很会中。好了，不知道，
相当的危险，
有时候都很难预期。
我不知道为什么枸杞大家那么喜欢，
对，我也不知道，欸，你知道那个是我其实就是想说啊，先涂一下这样涂好了。
那种图是比较好做的，因为不用特别去绘制。
对，因为其实那天时间不确定有没有空再做其他图，然后我想说那，啊，就先做这个好了，然后就这个地方怎么弄好。虽然我那天我那天有多画一张，是因为刚好有另外的时事，然后我
你说拍
对对
那个拍照的
拍照的时事，
这很扯，
就想哎，赶快画，因为这好像下礼拜也没有人会再讲这个，对，
意外的收获，
意外的收获。
那台湾原生的溪流环境有哪些生物？好比说大家可能哎，如果你的爸妈或者阿公那一辈，阿公阿妈那一辈，他们有下田去务农，
嗯，
有时候会说他们的水圳里面会有一种叫牛屎蓟的鱼，
哦，
那其实就是膏体旁皮，
旁皮，
啊，旁皮很可爱，这名字很可爱，
很可爱，
哦，还有一个很可爱叫小巴，
小巴
史尼是小巴，
可以坐在他上山
不是那个巴士、哦、鱼布的、
哦、鱼布的
左边鱼然后右边巴士的巴士、
哦、的确
是不是可以做图啊小巴
小巴坐小巴可以查一下有什么寄生虫之类
的、哦、你说坐的小巴的小巴对好像清江鱼啊或者说虾虎那一些
嗯嗯嗯就
台湾原生的鱼诶台湾很多原生的鱼都是应该算是鲫鱼那一群然后都小小只、
嗯、
里面不乏一些宝鱼类啊那像什么台湾白鱼哦反正那些都是因为我们现在环境很多像溪流然后水圳还有农田其实都跟以前环境差蛮多的所以他们现在生物多样性已经是渐渐消失你很难在自然环境看到他们踪迹这是比较值得大家注意尤其是水生生物常常也不是大家最关心的首位的哪一群类群、嗯、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在水下你又看不清楚那你可能抽干的才看得到
不能全部都给我抽干吧对不对节目没有那么好做、啊
对、啊、那这些原生生物都会被可能外来入侵种取代或是竞争过那我们的台湾的一些水池里面其实会常看到很多的外来种好比说像福寿螺嘛你看到那个粉红色宝丽龙连在水圳旁边、
啊、
就知道啊这里回的
对
那到处都有、欸、嗯，就是现在应该所有池塘都可能放一下就会有
超级多了虽然那粉红色很漂亮可是那也是可怕的颜色
你知道去年、嗯、应该去年吧就是好味小姐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影片就是他们实际做出、嗯、像是我记得是卤肉饭嘛还是肉燥饭、
哦、
他们从种稻米开始
好厉害啊
就是种稻米、嗯、他应该是业配影片
啊猪也自己养吗
猪应该是买了自己手切肉的、哦、那个米是自己种的、嗯、我觉得很厉害
他、
啊、光那像在他们自己的应该院子嘛挖一片田然后引水进来然后最后还长福寿螺
哦
然后福寿螺很厉害、哦、
还没有放鸭子哎、欸，我想到福寿螺很厉害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去那个什么番婆岭哦，我忘记哪里反正一个台湾的算是亲子农场吧大概这种地方、嗯、然后我就在那边捡了很多大颗的螺我以为是田螺我就带回家养我小时候常爱做这种奇怪的
就都福寿
都是福寿然后他还就是在我家有一天我在我家的缸壁上面开始看到粉红色的一颗一颗的哦哇塞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怎么办然后我爸爸就说啊你把它装在观察箱里放在社区的一个随便的地方就好了啊随便我就这样子做了我就把它关在
哇你也是有很多前科
对我前科超多我跟大家讲我这以前做过超多生态破坏烂事
哦
我这都很多都做过
台湾的水田以前应该都是那个原田螺吧
啊，我福寿的故事再继续讲然后我那时候就先放在观察箱我没有放出去因为我也不敢让它跑出去我就把它装在观察箱然后观察箱就直接放在社区里然后隔了几我忘记隔多久了那水都干了然后我又回去看然后我无聊我就在里面又加水然后又从里面跑出来
哦
没死透
适应力很强
对就很干然后再加水还又会跑出来很像那什么玩具之类
跟浩爷人生露营嘛在阳明山
对
然后在一栋建筑物 是叫光复楼还是、
哦、
没有确定
对光复楼忘记了
他前面的那个大池塘里面一堆美国鳌虾
哦对我想起来那个程度是到因为它是一个池塘比较低然后你可以上比较高的楼层然后从上面往下看你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可以数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然后都在那个池塘你可以看他们在干嘛就超级多你随便数就随便
那真的看得到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真的就是我也没有很仔细看啊就是眼睛看哎呀虾子哎美国鳌虾那边有一只而且还在打架
对就你跟我说哎那边有哎、欸、然后我想说哪一里然后我看另外一只呢你跟我说哎没有反正就是我可以、
我们看的不同
对对对
就是一堆的意思
对超多
啊美国鳌虾也是蛮泛滥的
对
然后还有像无锅鱼啦、欸、以前有我们有做一张梗图嘛就是像一些鱼温放干的时候会看到一圈一圈的、
哦、
如果里面有藻类的话你可能就看到绿色的或是粉红色的、
嗯、
看你那边水是什么颜色这样。
麦田圈啊。
没有没有，吴郭鱼啦，
吴郭鱼。哦，因为它好像类似那种筑一些筑巢的行为嘛，然后就会画一圈一圈一圈。
啊，吴郭鱼真的是台湾很多水塘水池里面都看得到。
嗯，
早期也是引来要来吃啊，说现在变成什么台湾雕啊？
哦，台湾雕，那是改良过后之后，就是改台湾雕。
但是其他外面的那些池塘水域应该还是很泛滥的。
对啊，
对啊，那还有像琵琶鼠啊，这琵琶鼠。西甲哎、欸，那算什么西甲鲶吗？还是什么吉甲鲶那一群？
嗯，吉甲鲶，
就是垃圾鱼那一群啊，琵琶鼠。
嗯，
它不是有很多很多型吗？像什么异
型、
啊、型
啊，什么什么一堆，对啊。
还有一些观赏的那些，都现在你都有入侵到水域环境了、嗯，有点像现在蛮有名就是异型的。
哎、欸，我小时候这种鱼造成我童年阴影。
为什么？那不是垃圾鱼，然后放一只在那个，好像几乎每个。好，以前的标配就是一个鱼缸那边，你要放个一只这样子
啊。对，小时候还好，长大就很可怕。因为我小时候之后去水族馆，然后水族馆老板就说：“哎，这个是青苔属鱼，就另外一种，然后可以清洁那个青苔的东西的那个清洁鱼缸，还是什么体型属鱼。”然后反正我就把它这样当他怎么讲我就怎么想嘛，我就买了、嗯。买回家之后发现。欸，越养越大，他怎么开始吃我家其他只鱼，他把眼睛吸出来。我就整个吓坏啊，怎么这样，
真假的。
对，然后他骗我说不会吃其他鱼，然后我小时候不懂，我就想 OK， 老板说的应该就是对的吧。然后 我回去就吓到，然后就说哦，我又做一句坏事情。你猜什么坏事情？
你把它倒出去。
我小时候跟着 我跟我爸，然后提着那个水缸去隔壁的国小的池塘，好像、啊、是水泥的池塘，所以可能还、
啊、你看看还是台湾民众。
哇，我真的完蛋。好，反正我就把它丢在里面。哎、欸，等一下 我先说 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有点怪怪，可是我爸爸说我就做。
那至少你是个好儿子。
好，不要安慰我，谢谢。
你是没喂他们。
没有，我有喂，我有喂，可是他还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也是外来入侵种，他比如说刚才讲的像鱼虎那一群的鲤，它是左边鱼部，然后右边是礼物的礼的右边、嗯、不然像小盾鲤或是线鲤，像日月潭的小盾鲤，或者说其他水池有可能会有那种泰国鲤啊，就线鲤那一群，它也是蛮凶的，会吃很多的生物这样子。
嗯，
好，在水池最多应该就是巴西龟吧、啊？我记得那个把水池抽干，在日本那很多集数，基本上你会一直看到巴西龟。
嗯，对，然后
抓了一楼一楼都是巴西龟。
然后我女友前一阵子就是从台大水池，然后抱了一只，也是。跟巴西龟很近缘的一种龟，也是彩龟啦，就是天天群龟回来。他说，就说他看到有一个学弟在那个水里面捞水，捞乌龟，然后他就发现，怎么有这个天天群龟，就带回来。我想巴西龟跟太阳饼是一样的东西，巴西龟不来自巴西，太阳饼不来自太阳，啊不是，
他不是说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
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
然后老婆饼没有老婆，然后何家人不是何家人上课，长颈鹿也不是，
对，长颈鹿不是长颈鹿上课，
对，巴西龟是来自于美国中南密西西比河、嗯、或者说墨西哥湾那一侧，这样有一大群啊，像台湾还有黄耳龟嘛，
对，
也是彩龟那一群，
对，
植物也是，
嗯，
像是水芙蓉。那种很大的水浮水性的，还有像布袋莲
哦，布袋莲，
那种适应力都很快，就是很强，然后长满水池的速度也很快啊。燕快叶萍那种也是啊，它也是长很快的、嗯。那这也会造成就是水质的改变，
嗯，
或是影响到原本的水生植物，甚至像布袋莲那些常常会把一些排水的系统堵塞，
嗯、
因为它真的很大，而且它有那个原本茎部有个膨大的组织
哦。哎、欸，对，这边又马上来一个例子，布袋莲不来自布袋，布袋莲来自哪里呢？巴西。我发疯，我发疯，搞什么？
布袋莲出布袋， 布袋出布袋脸，
布袋出布袋。我小时候看布袋脸，因为我老家在布袋，我本来对他有亲切感。
啊，布袋有布袋脸，
布袋应该也有布袋脸，别人丢过去的。
回到那个节目，它其实有好几个桥段，就是会好好的跟现场一起施作的伙伴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说，诶，他这一次抽了这个磁铛有几种是外来种，那几种是原生种。
好好，
所以他其实环环相扣，都是扣着说让大家直接了解说你这一次磁水到底有什么生物。嗯，那以这一次中兴大学的例子，因为新闻已经出来了嘛，我就这不算爆雷，你可以自己查。
哎、欸，这是官方剧透。
他们有捞到300多只生物，而且里面有成吉思汗，你知道成吉思汗什么？
你说那个匈奴王？
馆长。
馆长。好，近代一点是馆长，是什么？
没有啊，有一种叫长丝巨牛，我查一下，它可以长到3公尺。
哇、哦，
好
大。好
扯。然后除了像那种成吉思汗长丝蟒嘛，或者叫长丝巨鲶、
哦、长丝巨鲶、
卢曼啊，还有像黄鳝、草鱼、乌溜大头鲢、吴国鱼、花螺和石斑鱼，嗯，就珍珠石斑鱼，嗯，然后鲤鱼、锦鲤、斑龟、红耳龟、黄耳龟、中华鳖。
我看到一个重点了。
什么石斑鱼啊？
不是，中兴湖里面有大尾鲈鳗，1.2公尺，大不大？大不大尾？
对，
大尾，
大尾，大尾，
1.2公尺的大尾鲈鳗在中兴湖被发现。
我觉得不适合再接一些笑话。
好好好，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哎、欸，我刚才讲一堆，里面其实是原生的，其实也就只有像卢曼，卢曼就是华曼鲤，卢曼是原生的，台湾也有鲤鱼，嗯，原生的鲤鱼，
对，
那我不确定放在外面看到是放出去的还是真的是原生，这个不太确定，嗯，那像斑龟、中华鳖也是原生的，哦，可是像刚才提到像鳝鱼啊、草鱼啊、乌溜，乌溜就是黑脸的，还有大头脸、乌锅鱼、石斑那些就不是啊。
就是有原生有外来，
对啊，嗯，还有像那些彩龟都是，对，所以其实也有外来种，也有原生种，而且这次的外来种比例是比较高的，这其实也可以预期的，因为很多人工有在营造的水域环境，常常也是这样子。
那我可以做一个证明，我是过来人，
对，就是你，
我就是我小时候的我，我真想赏你2巴掌。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小孩说，哎，这个东西咬我家的鱼鱼，爸爸怎么办？我妈妈怎么办？然后他们就把它带着，哎，放这里。
请记得收听康舍之钥。
发疯，爸爸收，爸爸妈妈收听就好。
农业部森多所研究员就表示说，这次的清那个中兴湖的这个清淤行动，它其实可以适度的去移除一些外来的物种
哦，还不错。
那以中兴湖的环境，它其实也蛮适合本土的鱼种，所以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因为这毕竟是算是他们校方的地嘛，
对，
或者说别人的池塘，那其实他们要怎样，其实好像也不能干嘛。可是如果你想要兼顾你的造景，然后也想兼顾说跟生态多一些平衡的话，那适度的去移除外来种或是维护原生种的环境，其实也是蛮值得去鼓励的。所以像这次的活动呢，那配合这样的摄影，然后还有专家学者一起来会刊，然后一起来检视有哪些鱼种，我是觉得很棒的。因为你亲眼看到那些池塘里面真的拿起来什么东西，就像这个节目一样，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又很暴力的方式。
对，真的是简单暴力又直接。你看你直接可以比较那个，哦，外来种几只，我现场大朋友小朋友眼睛就张开，然后看着这些数字，嗯，好直接哦，好直接哦，比你跟别人说，哦，我这个数据这样显示，比起来这个立体超多，而且还变成综艺节目。
而且它可以很直接传递给乐听众。
对，
不然平常就是说，哦，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嘛，可是你不知道多严重，嗯，
对，
水池上面这样看一个水池，你很难知道里面到底，哇，原来有这个啊，哇，原来这个那么多，
对，很酷耶，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唤起意识的节目真的很赞，嗯，啊，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台湾也能够拍到 把池水抽干好吃。
他们是不是开始要在世界各地就是都做这个节目，日本的池水都被抽光一轮。
那这节目是日本东京电视台，那好像4月10号就会播出，不过台湾的话是要看看未来日本有没有签到约啦。那照未来日本他们感觉很多东西都在排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喽。
我们看很多有都是很久以前，
应大家都应该有一阵子，
还是飞去日本住那个九妹的民宿，然后收看。
这是什么梗？我没有追到这个。
哦，就九妹好像之前在东京那边吧，买了一个
哦自产吧，
自产的自产。他好像后来变民宿嘛，他把它买来做民宿还是怎样，我忘记。不过如果四月，然后没有时间去日本，或没有经济许可去日本，还有一个很好玩可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岛屿豪宅湘潭所。
哒哒哒哒，我们又要摆摊啦，
又要摆摊啦，耶、yeah ！
很高兴这次有婷婷的邀请了。这是2024年4月4号到5号，就是连假期间的两天
。
那四号五号呢？中午12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会在基隆和平岛的地质公园、wow、里面有个像保育市集，
太赞了吧。
对，会找到我们，
也、yeah, 会找到我们。
那是一个系列活动，所以它现场其实还有像是野生动物的讲座，然后也有像是 包含像是特殊宠物的，例如像里面主题有刺猬，我觉得超酷的
刺猬，
就大家可以来听听像是宠物相关的讲座、嗯、那当然他们活动也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带宠物来一起来现场玩了、嗯、那适得其所，就是婷婷他们去年度也在各地有展览的，这很厉害的展览也会移驾到基隆和平岛、嗯、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官网，叫做岛屿豪宅湘潭所。
好，
对，我们会跟很多单位一起在现场出现哦，欢迎大家找我们，不意外的话应该
会有
新
产
品
吧。
yeah、
不出意外对，啊，应该会有啦，欢迎过来玩。然后听众，我们真的很想要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最好呢就是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各个可以留言的地方，然后跟我们讲说你们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就是听起来怎么样。那如果你害羞的话没关系，或者不管怎样你都可以来填。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表单，就是 podcast 的回馈，你可以在里面许愿说你想要听收听什么样内容的单集，或者说你比较喜欢我们怎么样的节目形式，或是你有什么批评指教，或者是要鼓励我们，或者要讲一些悄悄话，都可以在里面。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Instagram 的资讯栏位或者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找到这个表单，拜托你们，我真的很想倾听你们的声音。
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好，第二则新闻就是濒危草销售游荡犬侵扰攻击致雏鸟死亡事件、哦、那这是前阵子一个蛮难过的消息、啊嗯、那保育团体共同提出声明，事件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初，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在台南跟高雄交界的二人溪畔有发现一个草鸮的栖息地，那有筑巢的育幼的状况，研究人员在附近装了摄影设备来记录草鸮的育幼过程。那不幸的是在今年二月初的时候发现那个巢位受到游荡犬的攻击，所以导致他们有4只的草鸮宝宝不幸的死亡。
嗯，这个是蛮震撼也可怕的，因为这是画面直接拍摄到那个当下那个犬只攻击草鸮的状态。
嗯，而且就是可以听到青鸟一直在上空，然后有警戒的叫声，所以、哦欸、青鸟是很无力。嗯，为野生动物而走，其实当时有提到一件事件，像去年有草鸮也是受到游荡犬的侵扰，不过那一次是可以发现说犬在草鸮巢外面就是不断的试图想攻击然后吠叫，但最后青鸟是有成功守卫下来。
嗯，对。
而这一次就不幸的憾事啊，这样、嗯、
就
是
真的
就真的死掉了、嗯、那画面有拍下来，可是这不能说是说什么涉者不救啊，是因为这样的镜头它其实是有点像是记录，因为像是他是装 例如像相机，例如装摄影机，他就只是记录，而且研究人员是事后才会过来收那些资料。你太常收资料，他也不是蹲点在那边、
哦、
所以现场是不会有人。
对，他不是真的在那边拍，他是拍一个机器在那边拍的。
不然会干扰嘲笑的狱友啊。
嗯，对啊，他们其实蛮敏感，就很容易因为你受干扰，就小孩子就养不大，是蛮可怕的事情发生。
而嘲笑是一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那一级保育类就是在目前保育类的等级里面是属于最濒危的那一群，好比像是石虎啊，像黑熊、水獭、虎蝠都是属于一级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它在全台的数量可能也不到500只、哦、所以状况其实也是蛮危急的。
对、欸、我想一个有点题外话，就是你有没有看过 Seven 有一个就是鲨鱼猫穿着鲨鱼装的那个小玩偶？
哦，这个我没追，但是前阵子嘛。
对，前阵子。那不过我觉得这种都很可爱，就像有些人会穿布偶装也是很可爱。然后布偶装其实有点猎奇，你知道吗？它就是因为人嘛，要穿在布偶装里面，然后通常你头会从哪里出来的？会在那个动物的嘴巴里，然后你其实看起来会像怎么样？像里面那只动物吃到肚子里，然后只是你有一颗头露在外面。
哦，你是说布偶装通常设计穿的方式不是说你整个人都包在里面，
对，
而是常会开一个洞啊，那个洞通常就开在嘴巴，就是你刚好头会从那一只动物的嘴巴探出来这样。
对，一般来说是看起来都很可爱，可是如果你有点太现实的话，是如果是嘲笑穿着狗狗的布偶装，就看起来就不太妙。
哦，
对，我觉得有点怪，
这感觉跟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在 IG 上面有看到有宠物玩具嘛，就一直会一直拍动的鸟，然后猫咪跟狗狗看到就发疯，一直咬它。那这是玩具啊，当然没差，但是野外的猫狗确实看到那些生物还是会咬
啊。如果野外嘲笑是那个电动马达就好，它永远不会被咬死，它会不死鸟，它那个玩具好像就叫不死鸟吧。对，他就可以成为不死鸟，他就不会有事情。可是嘲笑不是这样，
这是反映出就是犬跟猫他们有一个天性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在玩宠物玩具，你的狗狗啊猫咪在玩宠物玩具的时候，你总不可能都没喂他吃饭吧，所以你知道是他已经在吃饱有体力的情况之下，他会展现出这样的狩猎天性。
嗯，就他不是因为肚子饿才去吃，他们就是吃饱了也是要花时间花体力去玩，然后这些野生动物就会变成可怜的玩具，可他们其实不是玩具。
从那些影像可以观察到，那些犬只其实就是都蛮健壮的，
对，
所以代表他至少食物来源是稳定的嘛，好比说他就真的都吃了很多动物，不然就是有人去喂养他，不然他哪来这样体力，不然很多就是游荡的猫狗如果都没有给它吃食物，它其实都瘦巴巴，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活力，
对，都会躺在地上要死不活，很可怜。
因为毕竟这是驯化的动物，它其实蛮仰赖人类的照养这样子。
对、啊、
但是如果看到它们健壮，代表它们体力充足、啊、那又不是为了觅食的话，其实体力充足的情况它更能够展现出这样的非生存必须的天性。
对，
那就带来这次的憾事啊，这样子。去年农业部有推行原生种野生动物受到犬只侵扰改善的示范计划。那其实保育团体就发现说，目前这样的示范在国内的成效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也半年多了，
对，
其实没看到什么样的报告推出。所以呢，这次保育团体有提出一些共同声明，就希望政府能够资讯去公开一些，这看一看过去这样执行的成效是怎么样。
对，
那也希望让专家学者一起来去检视并且改善检讨目前的规划。
对，
那也很重要，就是希望能够整合资源、啊、因为像现在这个案件是属于地方政府来处理嘛、
哦、
那如果对啊，你总不能让他单打独斗吧，因为游荡犬只跟国内一级濒危的保育野生动物这样的冲突，它其实是很难处理的，
它不是只在一个县市里面，它是跨县市的，这些东西在都是跨县市的分布，如果只是地方政府的话，其实很难去 完整的处理了，还是需要中央一起帮忙施力，我觉得。
嗯，那再来就是判请说农业部或是林业保暨自然保育署能够针对各式各样的生态保护区不同程度或者说野生动物的乐区公告禁止喂养了。
对，
因为没有喂养就不会有这种额外的体力，那没有额外体力野生动物也才能够喘息。
对，
这就是来到之前的一个困境。我们曾经有提过说像生态给付的概念为什么这很值得去推广或者说很值得大家留意，是因为现行的保护区像常在集中在中央山脉的保育轴上面，可能很深山，那但是这些浅山环境它往往其实都是私有地或者说跟人类冲突最密集的所在，而草鸮它是浅山动物，它要住在草丛里面，
很惨耶，它住的地方应该没什么保护区
就比较难去有实质上的其他类型的保护区去维护到了，所以这个也是有赖说可能就是禁喂的措施需要再积极一些些，
对啊，
不然草鸮就剩几只，十一只就少一只，
哦，真的是蛮可怕的。而且狗狗的问题也不是就是只是像大家这样看到很直接就是攻击野生动物，不仅仅是这样。然后这让我想到最近那个好色龙大大，没错，就是那个好色龙大大，他在脸书粉专吧有贴文说在屏东那边抓到幼獾，然后这些幼獾好像都被发现到有狂犬病。然后这个不是贴文重点，贴文重点是说在下面有一个有趣的讨论，就是有一个叫七与二石虎白话文的粉丝专页，然后他跟好色龙大大说，就是如果这些幼獾又被犬啊咬到的话，那可能狂犬病这全台大扩散的机会又更大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也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狗狗啊他们会去攻击这些野生动物，会去咬，然后狂犬病这个病毒也不是说只会在单一物种上面，他们其实很容易跨物种的传染，再加上幼獾跟狗狗都是食肉目的动物，所以他们跨物种传染的几率又更高了。那当狗狗就是这么多，然后又到处全台爬爬照的时候呢，也会增加这个病毒传播的效率，这是蛮可怕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最那个什么，好，这篇贴文真正的重点，他说有一个人回答，有一个人下面留言说末日地战又要开始了吗哎，没有，他说末日地战难道预言成功了吗？
跟末日地战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我那时候想说怎么有关系，他不就是僵尸片在那边啊的那种僵尸片吗？怎么会有跟台湾这种狂犬病有预言的这件事情呢？然后我就去维基，然后查到原来末日地战刚开始的新闻播报画面就是说台湾狂犬病大爆发，以至于后来传到人身上，然后人传人互相咬，才发生那个末日地战的僵尸世界好恐怖哦。所以这个也是真的，这种疾病还有这种野生动物跟这种驯养动物之间的问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只是说会咬而已，不仅仅是这样，有时候最后都还是会危及到整个工位的问题。还好不是什么辛普森家庭演这个东西，要不然我觉得这边预言的几率又更高。
狗这样群体很多嘛，
对，
那如果他们会攻击野生动物，而幼獾是目前确定有保毒的动物之一，有带源的动物，那今天如果真的不幸狗有被大量的染到狂犬病的问题，那下一个就是人类要自己小心。那这一串的连锁效应是蛮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想一下，就像傅兰有提到工位问题，
真的是这样子，它不是单纯的这么简单，它背后问题会越来越复杂，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而已。好，电影可能都想到，可是我没有想到
第二则新闻是跟草鸮的危害有关的，那当然这也是憾事，可是仔细听这两则新闻，它其实都还是回到一个重点，外来种的问题，原生种的保护。
对，
那如果今天你可以接受说池水面的，比如说巴西龟最好要移开，让原本的像斑龟或中华鳊能够好好生存， 那回到狗的状态又是怎么样呢？回到幼獾的状态又是怎么样？那吵嚣的状态又是怎么样？很值得大家去思考，因为这是终究大家需要面对的问题、啊、如果大家真的在意的是说爱护动物，那目前的状态实质上就是野生动物一面倒的被碾压过去、嗯、值得大家再想一想吧。
没错，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则新闻、
哦啊、我想到我希望最后节目最后希望那个池水抽光光这个节目可以来我的鼻子这边抽一下
鼻涕抽光光，
鼻涕抽光光，不然我快变跟那个那屋带连长满的池水底下的生物一样，快要无法呼吸。
那就下次再见哦，我是吕伯猫，
我是弗兰鸟，拜拜
拜拜。